下午好，弟兄姐妹们，感谢主的恩典，又带领我们在他的面前来聚集。那么我们今天聚会之前，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诗歌的题目《我要耶稣》。这首诗歌不在我们的选本诗歌，就是圣徒诗歌。那么这是一个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很早在很多的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诗歌。那么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应该很熟悉这个诗歌的音乐的调。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如果会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唱。请姐妹先把我们这个诗歌弹一遍好吗？好吗？速度稍微快一点。好，弟兄姐妹们，由于政府的规定哈，对不起，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可能不能够唱，那我们就一起在心里来跟着诗歌来思想歌词的意思。 感谢主，在这首诗歌所题目叫我要耶稣。感谢主，在就像诗歌所唱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环顾我们周围所生活的环境，就像现在有许多的危险，许多的动荡不安和变故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不太知道，在你生命中，你生命中最可靠的支点是在哪里？我们的生命需要是不是有？我们需要许多的生存、食物、财物、钱财，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在诗歌所唱到这边，有一位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朋友。无论我们在顺境中，我们需要他。在逆境中，在危险的当中，主耶稣更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真正的避难所，也是我们一生最慈爱的牧者。亲爱的朋友，我不太知道你有没有当中有没有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人。照着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真正是我们人生中最最需要，我们生处最宝贵的救主。但愿你今天来到这里，能够敞开你的心灵，也来寻求这个耶稣，在无论是在你的生活的担子当中，无论在你平顺的环境中，你的盼望你能够来认识主耶稣，也能够像诗歌这里面诗歌作者所唱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论是光明，无论是黑云幕布，主耶稣才是真正我们的罪人的朋友，也是我们真正一生慈爱的牧者。好，我们再把这个诗歌唱一遍。蒂芬妮，请你再稍快一点好吗？再稍快，继续再快。
我深知道我真需要耶稣，在生逢时无朋友相逢。
们诗歌就唱到这里，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秦玉坚弟兄。
很高兴又看一次看到大家，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当我们坐在那的时候，我想思想我们在经过的过去的那一年，我想我们更要感谢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也真的知道主照着他自己的信实一直在保守我们，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高兴能看到大家在这里，而且非常的蛮有喜乐。那么我们今天要读主的一段话，那么在我们读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照着你的信实，照着你的应许，保守一切属你的儿女在你里面的平安。主，你曾应许我们说，父所交到你手里的羊，你一个都不会失落。主啊，我们因此而感谢你。主啊，我们也因着在这幕后艰难的时代，主啊，撒旦在人中所产生的一切难处，向你祈求，主啊，求你除去撒旦一切蒙蔽人的作为，主啊，让你自己独一神儿子的生命能够更加显明在这世人当中，主啊，愿你在这黑暗的时代中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主啊，我们也愿你在这里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像刚才姊妹所说的，我要耶稣。那么我们早上念过的经文，那么我们下午来继续学习另一段的经文。我们请打开马可福音的14章，我们从第3节念到第9节。马可福音的14章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缘故，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没有说出这个姊妹的名字，但是如果说我们去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弟兄约翰把这个姊妹的名字记载了下来。那么在约翰福音11章2节里面有说到，这个用香膏抹主的姊妹呢，她的名字叫玛利亚。那么她有一个兄弟叫做拉撒路。如果我们查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他还有个姐姐叫马大。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要从这个姊妹玛利亚的角度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要从他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如果说你知道玛利亚在圣经里面记载从来都是只记载到他姐妹兄弟3个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家庭他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因为姊妹兄弟3个人一直相依为命。 那么他的姐姐叫马大，马大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尊贵的妇人。那么妹妹玛利亚，她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她有两个意思。玛利亚的名字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苦，第二个意思是背叛。虽然我们不能很详细的知道他人生的经历，但是我们从他自己和他们一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是稍微看到一点他人生那一个苦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不是像旁人那样，像别的家庭那样富有，还有家庭所有成员都健在的那种安乐的家庭。那么我想苦的话呢，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回想。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都有过不开心、忧愁或者是痛苦的时候。那么在玛利亚的生命中同样如此。那其实来说，我们觉得苦是比较抽象的，也许我们忘记了，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并不是很苦。那么我说这个苦呢，其实你在经过几十年的生活，如果说我们还有这个幸运的话，我们经过几十年的人生，我们多少都会体会到。但是这个苦不是我说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族有十二个支派，那么他们的父亲叫雅各，他原来的名字叫雅各。那么在他遇见神，神得着他以后，神给他改的名字叫以色列。那么这个苦呢，就是这个雅各说的。他怎么说呢？在雅各130岁的时候，他因着当地的那个饥荒的缘故，他到了埃及去找到他的儿子约瑟。那么他遇见当时的法老王，法老王问他，你多大了？那个时候雅各的回答说，雅各对法老说，在创世纪47章的第九节，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那其实这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他的那个人生来说，我们觉得这根本就不可思议。我们知道雅各从小呢就是很得父母的疼爱，虽然他的爸爸比较喜欢他大哥，但是他妈妈却是对他有疼爱有加。那么在他几十年的年日里面，他其实没受过多大的苦，他没有多少的委屈。那么他所受的苦是在他被他哥哥嫌弃以后，也就是说他用各种手段想骗取他哥哥的那个福分。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因为逃避哥哥，他就跑到了他的舅舅老板家。那么从那个开始，他真的经历到人生的险恶。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给别人看见的也是这样的状况，然后他到了舅舅那里，他才感觉到别人对他也是如此。那么他的苦其实就是从他生命中来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他13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时代里面，我们许多的人想依靠什么的科学或者是医疗技术的先进，我们想达到130岁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你真的不敢说你能找得到多少个例子。那么这个苦从何来？那我们再看另一个我们人所认为的幸福。雅各他有12个儿子，当然还有其他的女儿，再包括他的孙子。在他130岁的时候，他找到了他那个失落很久的儿子，那一个儿子在埃及做了宰相。那么他，你可以想象到当雅各去到他儿子那里的时候，儿孙满堂，十几个儿子加上女儿再加上孙子， 一大家子人，七十多个人。那么你说他苦从何来？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个苦不是说我们外表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的，这个苦只有他自己心里面知道。那么他在见到这个法老王和搬到埃及以后，他又再活了17年，一共是147岁。所以对于我们当事的人，你会怎么样去体会？我们在夸耀我们比古代的人有多先进的时候，我们夸耀我们比古代人多聪明的时候，你觉得这一个东西放在我们的现实里面，我们还有多少可以夸耀的成分？是他们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这些所谓的先进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归根结底，我们想靠科技，想靠医学，我们不就是想多活点日子？那么其实人生归纳起来说，如果说一个字，你真的只能用个苦字来描写；如果说两个字，你可以说是劳苦；如果说是用四个字来描述，你可以说是劳苦愁烦。这个是摩西告诉我们的。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的整个家族出埃及的时候，光是男丁就有60多万。那么摩西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诗篇的90章第9节，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他是对神说的，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摩西，我们也确实感觉不到他为何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摩西40年在皇宫里面生活，40年在旷野里跟他的岳父一家生活，还有40年神呼召他做他的仆人，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但神一直都保守他的平安。他的年岁是120岁，他的经历和他的年岁也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如果说不是有经过他这样的经历，你也感觉不到什么叫做劳苦愁烦。那么我们回到这里来说玛利亚，其实玛利亚她的生命中也有很多的苦楚，但是我们不能很详细的去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一点是，因为这个家庭有了主耶稣，当圣经刚开始记载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主已经到了他的家。玛利亚的家在伯大尼，而且他们一直都住在伯大尼。那么主到了他的家，让他们的生命有了改变，那么这一个家就起来服侍主。当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在第一次圣经记载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大在忙忙碌碌的服侍主，那么玛利亚在工作了告一段落的时候，他就来到主的脚前，他聆听主自己的话语。这个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从那个大京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出来的时候，会经常的去到玛利亚家。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接待主的家庭，这是一个爱慕主的家庭。不管我们的生命有多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愿意接待主的家庭。那么第二次的记载的时候呢，就是玛利亚的弟兄拉撒路过世的时候。当时拉撒路生重病的时候，那么这两个姊妹就赶紧打发人去找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有谁可以去找？ 是的，我们可以去找医生，你可以找你认为最好的医生，但是对于玛利亚和马大来说，主耶稣是那个最好的医生。他在他们心里面的地位何等的重。但是我们还知道一点，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虽然说现在是非常严重，但是在许多人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觉得它好像并不是那么可怕。虽然它离我们很近，但是染病的人他不是会马上就死，而且他的潜伏期你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有14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有些是20多天，按照实际现实医生统计到的病例里面来说也有20多天潜伏期。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有多少天的时间，实际上只有2天。在玛利亚和马大两姊妹派人去找耶稣的时候，仅仅过了2天，拉撒路就走了。那么一个亲人离开对他的打击有多大？我想有不少的人，也许有些人我们真的有经历过，也许我们有参加过别人的葬礼。那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体会到的，当然我不是说葬礼，我曾经去过一个人的家呢，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我看见那有两个小孩子，大概几岁的样子，那么有一对夫妇看起来好像年龄跟我相仿，对这个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然后我看到墙上的照片，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发现他们不在这个家里面，我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同。但是有一天我在去的时候，那个门口有个老人，一个老奶奶，他跟我说他不想来这个家的，他是这个家的那一对夫妇的妈妈。他说他来到这个家他就觉得伤心，他说墙上照片里有个年轻人，他说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孙子，这个奶奶很爱她的孙子，这个年轻人很喜欢打篮球，他很喜欢运动。那么有一天他出去打篮球的时候，他就遇上了车祸，他就再也没回来。那个奶奶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但是每次当他来到这个家他就觉得伤心，所以他一直不想来。那么那一天呢，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真的不知道别人心里面所受的创伤是什么。那么其实这个老奶奶大概去年大概半年前她也过世了，我真的不能体会她心里面有多少的苦。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得到耶稣，也就是说他没有那个永恒生命的盼望的时候，他里面的痛苦 谁也不能去抹去，谁也没办法医治他。那么在拉萨路过世以后呢，大概又过了两天，那耶稣来到了这个玛利亚和马大的家。当时的故事我想许多弟兄姊妹都明白。那么在玛利亚见到主耶稣以后，他就向他哭着说，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也不能理解玛利亚心里面有多痛苦，但是我们看到他在向主耶稣诉说了以后，他当时就哭了。